更丰富的节目、课程及有声书随身带着走，快下载静好听 APP。
法律之前，
人人平等，
在保障好人、制裁坏人的程序中，
让我们敲开侦查不公开的沉重大门，
发现真相，实现正义。
这是侵犯司法独立最严重的一件事，也是台湾民主政治发展、民主法治发展最耻辱的一天。
特侦组在未有本人说明的情况下，指控本人涉及司法官说的行政不法事件，等同未审先判，根本违反程序正义。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与静周刊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侦查不公开》，我是节目制作人陈远倩。
我是静周刊执行副总编辑吴明仪。现在我们来广告一下，以后我们会成立一个新的独立频道，
请大家在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还有 Spotify 上直接搜寻侦查不公开，并且订阅
继续收听台湾史上的司法黑幕。
好，刚刚我们呢在节目最前面听到的两段喊话，分别由马英九跟王金平在2013年9月8号跟9月10号的两场记者会上揭露出来的。这些对话呢隔空喊话，轰轰烈烈地揭开了九月政争，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马王政争。这场政争的后果其实很严重，它不仅让国民党或者是马英九个人的声望再下跌，后来呢也变成反服贸、黑箱政狱程序的太阳花运动的前哨战，更甚它让特侦组开始变成政治箭靶。那可是呢，这样子的政争好像是一连串的意外跟不小心。明仪你怎么看
这个案子？一开始其实是起源于现在目前民进党的党团的总召柯建铭，在当时他涉嫌要去关说自己的一个案子，拜托当时的立法院长王金平还有法务部长曾永夫去帮他关说高检署的检察长陈守煌，希望他本来已经判无罪的案子不要再上诉了，就让他无罪确定。那这一段联系的过程被特侦组监听听到了。那特侦组当时在办这个案子的时候，他也不是要办有关柯建铭关说案，而是另外一个有关台南议长吴建宝假释案，他觉得当时应该有人涉嫌从中去穿梭，所以上线监听，就意外监听到这一段之后，他们才另外再分一个案子出来办。
所以这其实整个是一个案外案。
案外案，那侦查当时在特侦组里面，这当然是列为最机密的案件，因为涉嫌到其中的都是非常有政治分量的人。国会议长、立法院长王金平，那民进党党团总召柯建铭，那这里面还有法务部长，所以整个司法跟政治已经搅和在一起了。那当时有关于柯建铭那个案子，在高检署力挺的检察官是林秀涛，他们也去监听他，会不会监听到有关真正要实施怎么样去让他决定不起诉？那如果有对价或有谈到一些如何本来应该上诉而不上诉，那有可能就有刑事问题。
那他到底是监听到哪一个阶段，或者是有没有遇到什么瓶颈而让黄世明决定要上呈马英九？
这个我说真的，黄世明可能他心中还是采取一个比较温和的方式在处理这个案子。以前他给人的形象是硬汉、司法铁汉，他在这个案子上面他当然也是这么认为，他觉得应该要办到底。但是他们侦查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发现没有对价，确实有关说，确实也打了那些电话，问题是这个离刑事犯罪还有一段距离。那当时办到这个阶段之后，他可能心中已经下了一个决定，因为涉及到国会议长，这个高度需要总统来解决了。 可能等他们结案把这个整个报告拿出来的时候会引起政治风暴，所以他觉得总统应该要提早知道这样一个内容，让他预做准备，可以去处理有关于国会议长还有法务部长一些有关官说的里面的角色。
所以他是自己决定，还是其实跟整个特侦组讨论过决定，就说这是一个行政不法的程序，所以他要去报告总统这件事？
在特侦组里面应该很少人敢直接去问总长，因为黄世明当时在整个检察界权威感太重了，很少人敢跟他直接讨论或者是问他问题，所以整个特侦组里面应该只有少数人知道他要去总统府跟总统报告这件事情。而且到底报告的内容是要继续侦办下去，要查办到底，要走这条刑事要侦查的路线，还是只是要让总统跟行政院长或者是监察院去处理这样子行政不法的事情，没有人知道，大概只有他心里知道他倾向哪一个作为。那这个就有一段很大的秘辛，这个也是我藏了多年从来没有对外公开的一个秘辛。其实这一个案件在爆发之前，黄世明进去跟总统报告这件，他还没有进去之前，特侦组里面就已经有人透过一个朋友来跟我说有这样的一个案子。
你那时候就知道了？
对，其实我很早就知道了，我那时候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也非常震惊，一个国会议长还有一个在野党的党鞭涉嫌对司法案件的关说，这对我们来讲跑新闻那么久，这真的是会动摇国本，这个严重性非常大。
那为什么不报？
我当时知道以后来龙去脉问清楚，我有回报给我们的长官，跟他讨论这个案子，我说我有这个消息，而且是特侦组里面非常权威的消息来源。那他听了当然很震惊啊，他觉得这个太严重了。问题是这个只有一个消息来源的管道，我身边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再查证的啦。因为这个案子列为最机密的案件在侦办，知道人有限，所以我能够查证的对象也有限。那很显然你可以设定，我如果去问王金平，我如果去问法务部长，他们一定会否认嘛，我没有官说啊，那我还有其他的管道可以查证嘛。那你要知道这个检察总长黄世明所领导的特侦组是我见过最严守侦查不公开的，他从以前在台北地检署任内就是这样子，他还严禁记者到检察官的办公室，所以他是一个最严守侦查不公开的。
那他在这个过程里都不知道其实他的下属已经透露消息出去让这个侦查有一点公开了吗？
他完全不知道，这也是他领导的特侦组的一个问题，因为他权威性太高了，所以他内部没有一个可以很畅通的沟通管道。等于是他去跟总统报告，结果他底下的人觉得他有可能会把案子吃掉，
也不信任他，
不信任他，认为去报告完之后有可能这个案子从此之后就石沉大海了，不会继续办了，就等于是放了柯建铭放了王金平一马。所以这个盛侯龙透过我朋友这样转述给我听之后，我就觉得这条消息怎么跟我认识的黄世明不一样，怎么可能会吃案嘛，他一定是一个会侦查到底的人啊。
所以话说回来，你们那时候知道这个消息，但是也想要静观其变，再看看后来有没有后续才决定要不要报，是不是？
没有错啊，就说把这个消息泄露出来的特侦组里面的人他的出发点是什么，我们抓不准。那我们当然是决定说，如果这样子的话，因为查证管道也只有一条线的话，我们还不如静观其变。等黄世明跟总统报告完之后到底会发展成什么样，我们才随机应变处理这条新闻，可能会比较妥当。而且事后的发展我觉得我们的判断跟决定是正确的，风暴当然直接烧向黄世明。对，
但其实我更想问的是，黄世明听起来有点自己决断做这件事情，他需要合法性吗？或者是正当性吗？
基本上我们所有刑事案件的最后一个拍板定案的人其实就是检察总长。所以黄世明本身自己就可以做这个决定。因为他是等于检察一体的最后的老板。但争议的是说 他能不能在还没有结案以前就跑去总统府跟总统报告，因为总统再怎么样他不是刑事案件最后的那个老板、啊、
嗯，
你不应该去跟他报告一个还没有结案的案子啊。
是，
黄世明当时当然举了一些案子，就说在行政不法的时候，他如果认为这是行政不法，他可以跟行政里面的最大的老板、啊、总统去报告这个事情、嗯、他让他可以有个充分的空间去处理有关国会上有可能的政治风暴。
嗯，
那因为从来没有人有遇过这个事情，
是，
这史上史无前例，他遇到了，我是这么觉得，他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或者是说对他自己不是最有利的决定，但是他可能觉得这样子会对国家比较好。
那其中还有一个就是他有留资料给马英九，马英九也在后来的几天也紧锣密鼓的、找了江宜桦跟罗志强他们来讨论这件事情，甚至有反复的跟黄世明听说应该是致电有询问细节，那这样子是不是也让这件事情的争议更厚了更浓了呢？
没有错啊，因为马英九决定要处理王金平，
嗯，
所以他有一些细节可能就还要再跟黄世明确认，而且还跟黄世明讲说你应该跟行政院长江宜桦报告，因为可能要处理的人还有法务部长曾永福、
哦、
那这一块是行政院管辖负责、嗯、所以他又打电话给黄世明来确认，那当然就徒增了一些后来演变的泄密的案外案嘛、
嗯、
就是说黄世明去跟你报告已经泄密了，结果马英九你还叫他去跟江宜桦报告，那是教唆泄密，种种事情的演变下来之后争议更多了，所以我觉得黄世明跟马英九报告完之后这个决定本身充满了很多的瑕疵，后来应该要检讨的地方非常的多了。
例如
当然就时间点嘛，就说他其实如果真的觉得行政不法的话应该要把整个案子先结掉了，
嗯，
对，结掉之后你再去跟总统报告这个案子，就说有几个重要人物涉嫌关说，
嗯，
那另外一个管道是你可以直接把它当作刑事案件原来的案子继续办到底、
嗯、
这两条路其实都是康庄大道，对他后来的发展可能都会不一样，但他选择了一条可能觉得应该要让总统提早因应的一条路，但却让自己引来非常大的风暴，引来很多的批评。
我们话说回来马英九的行动好了、
嗯、哼哼，
那马英九在听到、黄世明的报告的时候，第一个他为什么可以留下那份报告，而且好像还有在出庭的时候当做一个证物吗？
马英九、哦、做过很多经典的事情，那这一件、哦、到现在为止在整个司法界检察界都令人叹为观止，而且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这么做。
嗯，
当然白话一点哈，说蠢，那不然就是一个好学生，就是会做一些让人想不透的天真的事情。
可是他是念法律的，
对，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要把国家交给一个这么天真的人执政好呢，还是要给一个比较心机的人执政比较好？
嗯，
这个很难说了哈。但是就在这个案件爆发的时候，当然整个社会舆论群情哗然嘛，
嗯，
那当然大家矛头就指向总长黄世明，你怎么可以泄露侦查内容给总统？当时台北地检署的检察长杨志宇因为舆论的压力还有各方面也有检举，所以他就马上分案要侦办有关黄世明泄密的案子。
哎，这位杨志宇是不是其实跟因为政争被换下来的法务部长曾永福之间有一些相处，但是他们的老板马英九好像不是很清楚，对不对？
对，台北地检署的检察长杨志宇其实跟检察总长黄世明是不对盘的。
那不是刚好？
最重要的是说杨志宇其实是一路被法务部长曾永福提拔上来的。
哦，
曾永福在台南当检察长的时候，杨志宇是他的主任，
嗯，
所以他们关系非常密切。当曾永福接任法务部长之后，马上就派杨志宇接台北地检署检察长。
嗯，
你要知道哦，当时马英九一执政的时候，第一任的法务部长是王清峰。
嗯，
政务次长是黄世明，检察司长是杨志宇，结果杨志宇啊，他做不到几天，他就说我的眼睛不好，我身体不好，没办法负荷，所以请辞检察司长，
有一个理由就对了，
对，就离开了。离开没多久，曾永福一上来，他身体就好了。哎，奇怪了，就马上就可以接台北地检署检察长。在检察界，你要知道啊，检察司长的工作跟台北地检署检察长的工作，哪一个比较繁重，压力比较大？这个压力大当然是台北地检署，因为所有全国的敏感案子都会集中在这里。你要看过了那个起诉书或不起诉书或结案的书类，那个每天要看的量非常多，很惊人，几乎看不完，看到你眼睛会瞎掉的。如果认真起来看，所以为什么当检察司长的时候眼睛就不好，当台北地检署的时候眼睛就会好了，这也让我们颇为玩味啦。那马英九连这最基本的国民党自己里面的家务事，这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都不清楚。当然我们不是鼓励说你一定要做了什么样的作为，但是你明明知道台北地检署的检察长杨志宇跟黄世明是不对盘的，那他又是一路被曾永福提拔，九月政争马王政争，曾永福被羞辱下台，那杨志宇的心理压力有多大？
是啊，
那个报恩或者是说他面临的人情上的压力有多大，心理的纠葛有多大，难道你都没有去考虑到吗？就这么天真的就放给台北地检署去侦办黄世明的泄密案吗？其实搞不好你把他换掉的时候啊，他求人得人，他反而轻松，因为他就不要做他不太想做的事情，
坏人，
对，坏人嘛。
那杨志宇后来怎么办案啊？
杨志宇当然他也不是这么绝情绝义的人，或者说他其实就是看法律嘛，怎么规定他就怎么走，他是秉公处理啦。一开始他们当然设想到很多，他就说这种东西去问，第一应该问不出一个所以然，当然社会舆论压力很大，所以他们就跟承办检察官张介清，现在目前是屏东地检署的检察长，他当时就是沙盘推演应该要怎么侦办这个案子。一开始是锁定应该只要厘清黄世明跟马英九的案情就好了，有关黄世明去跟马英九报告这一段。那后来因为节外生枝很多，就说马英九又叫黄世明要去跟江宜桦报告，所以江宜桦也有参与到，所以呢，当时就做一个决定，要同时同一天同一个时间一口气要问四个人，就是马英九、江宜桦，还有当时的总统府的副秘书长罗志强，还有黄世明，这四个人同时隔离讯问，
就避免他们串供，
不要串供，对。但这是要让外界也认为检方是秉公处理的，是正常在处理这个案子的，当时他们非常的谨慎，你知道吗？等于出动了四大天王一起同时问这个案子，一个人问一个，那问黄世明的就规划在本署问，就是台北地检署本署，那总统呢就选定在总统府后面，本来是国防部的一栋大楼，当时已经规划给了台北地检署使用，那边也有设有侦查亭，所以那里是离总统府最近的，总统走过去就到了。那江宜桦呢就规划在台北地检署另外一个办公室，在辛亥路那里，那罗志强又是另外一个地点问，就四个地点同时问，四个检察官要同时出动，但是又不要让记者发现他们今天有大案要进行，
这太难了，
他们常常面对这种事情。那你要知道全天下最贼的记者就在台北地检署这里，因为这边竞争太激烈了，每一个惊得像鬼一样，因为他稍微有风吹草动他就觉得怪怪的不太对劲。虽然当时台北地检署在杨志宇治理下每一个人也都是非常谨慎，都故意要佯装没事，所以呢，那天那几个检察官早早就拿着包包下班走人。我想说，那走人的应该今天就没事了嘛。那有一个检察官就走一走，走到那个司法大厦的一楼的时候，突然间碰到记者，他一紧张就赶快转头去提款，就这提款机，他就假装我在提款，我不是要去哪里就对。他刚提完钱以后，转过来 又碰到另外一个记者，你知道吗？
再提一次，
他又去提款一次。对，
这不容易，不容易。
就为了伪装自己，可能等一下要去侦查庭要讯问这四个重要人物，他只好一再提款啊、也难为他了啦。
真的。
那当天确实也被他们这个等于是瞒天过海的方法掩盖了一阵子。
嗯，
我们可能第一时间还不察觉，但他们已经同时撒出去问了。
嗯。
那当时要问马英九的人当然也没有觉得说能够问出什么嘛，他们只是要把当时黄世明去跟你报告的整个流程事实是什么问出来而已，
哦，
让你讲而已啦。那当然就照题库嘛，就一个问题问完嘛。那问完之后精彩就来了。这检察官他打从心里根本没有想说会有什么突破，你知道吗？
为什么那么没有信心？
不是说没有信心，而是说这种东西证据很难举证泄密呀、以从以前有立案泄密的案子到现在、能够成的案子很少了。
嗯，
这个要构成哦，你除非你有实际的证据嘛。
嗯，
那所以他问完之后，当然过程之前媒体都有披露，大概就是如此。最后他就说：“那总统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报告的？”
是，
通常这个就是什么要收尾了，
就不是说
就说总统你可以的，我们要结束了。这天真的马英九啊，居然从他的包包里面呐、拿出一份报告来。那份报告就是黄世明给他的原始的文件，他就这样子大辣辣的就交给了检察官，检察官也想说怎么会这样，他就拿给了检察官这一份报告。
这算出卖吗？
在他眼中他是一个乖学生模范生，他不是出卖，他是诚实。
哦，好吧，
他是非常诚实的总统。
嗯，
对，很天真啊。
好
啊，就拿给了检察官，检察官我觉得内心世界一定是 OS 觉得哇你哪安内啦。
嗯，
就拿过来之后，他当然就顺势翻一下嘛，就翻一下。他说：“这个就是黄世明当时8月31号来跟我报告的时候的文件呐。”那他就交给了检察官，检察官就当庭当然就扣押了嘛。
他也不觉得这个就是会让自己跟黄世明定罪的东西，
完全没有想到。他觉得这个一切都在合法中进行，他也觉得这个是行政不法，本来就可以跟他报告的。所以呢，他完全不知道他最后这个不经意天真的举动拿出来之后，黄世明就因为这一个证据最后被定罪的。
天哪，
所以这个也算是一个秘辛啊。那对比你看哦，马英九这么天真，那问江宜桦那一个啊，检察官就在讯问他的过程中，他也是心里如意的回答说问题。
嗯，
那问到关键的时候他就知道要回避，他说文件资料呢，他就说碎掉了，顺手就碎掉了。
嗯，
所以到底内容是很详细到什么程度，有没有把整个监听的内容一字不差的全部写出来，他说忘记了，大概知道，但是实际内容呢碎掉了，所以你就没办法举证。那马英九那一个报告里面就是很详细的把所有监听重要的一字不差的内容全部都在那个报告里面，所以在通讯监察暨保障法里面明白的规定，在目的外使用是禁止的。
是，
你监听他是为了要办他官说有刑事不法的问题，你办他、你不能在刑事侦查到一段落之后，你把他拿来作为行政不法的使用，拿来跟总统报告，还把他写的那么完整在报告文件里面全部揭露了，这当然是泄密啊，而且你就直接提供了证据给了检察官。如果你只是口头，我们还不确定你讲的内容具体到什么程度，我只是大概描述，那这样子彼此之间都有可能有脱罪的空间。
好，即便马英九真的是一个觉得自己有正义感的乖学生，他当庭交了所谓的艺文文件好了，他后续都没有任何其他的动作觉得后悔或是什么吗？
其实是有的啦，他曾经有要捕破网，有一点要后悔，在法院开庭的时候，他有一点否认说，这个检方提出来的这个证据，这个报告文件啊，是真的是他拿出来的吗？还是有被加工或有被
涂改
过啦？他印象中好像不是长这样子，
嗯，
有点影射，是不是检察官有动手脚嘛？
嗯，
这个还得了啊，
真的，
这在地检署在检察界是何等严重的事情啊！我去伪造证据去罗织罪名去栽赃一个总统、栽赃总长啊，这个哇，整个地检署真的是整个几乎快爆炸了，
这会烧起来。
后来台北地检署的检察长当然非常慎重的赶快请主任检察官要去查这件事情。
嗯，
到底他当庭提出来的那个报告文件啊，是不是他原始上面就已经有划线了？
嗯，
有没有注记？如果是的话，这个证据力没有问题啊。
怎么查？
这么对，那当然要先问当天讯问马英九的那个检察官嘛。那检察官要被问的时候，他也觉得自己很衰，怎么可能在这个事情都已经过了，还要被变成证人，还被讯问，还要制作笔录？那他就回想啊，这个当然是总统马英九自己提出来的嘛，因为当天有录音录影，而且还有一项是马英九任内实施的一个政绩，就是他的被告有一个电脑萤幕可以及时看笔录。那一天马英九拿出那个报告的时候给检察官，那个笔录上面也有秀停成附卷，之后呢整个笔录他看完之后他还在上面签名。那回想之后他就告诉了那个地检署，检察长当然下令就一定要去调那个录音录影带来出来看嘛。
嗯，
结果他一检视，哎，跟检察官讲的一模一样啊，这个
铁证
没错。而且这个马英九自己拿出来之后，哎，那个检察官接手，哎，有翻阅，这个一翻阅那个拍的角度完全可以拍到上面还有马英九划线注记的一些笔记都有拍得一清二楚。
那这设备很精良啊。
对啊，没错啊。而且那个所谓被告席上面的那个电脑萤幕秀出来那个笔录也都有在他检视过啊。
嗯，
所以后来印出来那个笔录啊也有让他签名啊。
哦，
所以一切全部都吻合，没有造假。
那其实这是很大的政绩啊。
没有错啊，而且都是从马英九任内开始改善的啊。因为当时马英九你记得吗，他当时上任的第一件事情让他最厌恶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马英九特别废案，因为当时承办的侯宽仁他说侯宽仁作假笔录，有一个证人的笔录明明从头到尾讲 no， 结果侯宽仁把他做成 yes。
哇，
所以他觉得那个笔录的不真实非常的严重，所以他全面改善侦查庭的设备，所以那个录影录音的设备就是他任内启动的啊。结果还是因为整个改革了侦查庭的设备之后，还让他自己的，
结果害到自己。
还没错，就是害到自己，让自己提供这个犯罪证据的过程也一清二楚。
我觉得故事听到这里呢，还是有一些有趣的事情。明仪，听起来其实你很肯定黄世明，所以你不会相信他真的是去比如说当廖北亚之类的是吗？
我觉得他的出发点不是要当廖北亚啦。
嗯，
因为黄世明我从开始跑新闻以来，他在检察界树立的那个口碑非常的好，他几乎是历年来每次检察官票选总长不二人选，每次都是第一名。他有一点像是检察界的良心，因为他是六亲不认，就算是谁来都一样，他也不接受官说，那有证据就查办到底。所以当时不管是陈水扁要动摇国本要查办到底的拉法叶件，他认为这个根本没有证据，所以他就悍然拒绝了一定要起诉，他也是不起诉啊。所以他办过无数的大案，没有人认为他会包庇，没有人认为他会故意为了这种事情去通风报信，要去掀起一个政治风暴。
嗯，
所以当这个案子发生之后，我就觉得纳闷，以前担任台北地检署的检察长，三天两头跑去法务部长办公室的案例非常多啊。
是，
但绝对不会是黄世明啊。
欸，
很多检察长喜欢去法务部长的办公室，那难道是纯聊天吗？难道只是聊政策吗？
哇，
那我看来当然有玄幻之音嘛。
嗯，
黄世明都不做这种事情，那最严守侦查不公开的最后被泄密起诉还判刑，
这真的很，
这非常的讽刺，很吊诡。
嗯，整个故事听到这里，我觉得很可惜的是，好像马前总统听起来不太懂整个游戏规则，而且对于身边的人呢，也不太懂得好好的善用他们的长处。所以他真的想要发动这个政争吗？还是完全这全部都是一场意外？
我觉得是一场他没有料想到的意外。他以为用这个方式很容易就解决了这个纷争，他没想到那个后坐力这么强这么大。 他都没有想到说这个案件侦查的程序还没有完备，如果他把它走完，穷尽各种侦查的手段把它查完，再揭露整个侦查的内容、不起诉的处分书公告以后，你就可以制作新闻稿，你就可以把相关的一些东西透露出来啦。那你第一个出发点基石你也比较站得住脚嘛。那用开除他党籍的方式直接要拔掉他国会议长的宝座的位置，这也太简单了。他总是一个国会议长，是我们立法院长，怎么会用开除党籍就刚好丧失了立委的资格以后
是
就失去了国会议长的宝座？他应该要处理更细腻一点，更严谨一点。所以我就觉得说总统太天真，心机不够重，没有一些手腕的话，其实对国家也是一个灾难啊。
而且呢，其实对司法的整个体系哦，也是一个灾难。因为自从马王政争之后，特征组的存废或者是他所有的争议也慢慢的被拉出来讨论了，对不对？
没错，就是因为这个案子，所以才会有那种废除特征组的声音出来。后来蔡英文执政以后，国会就推动了要废除特征组，那形成了朝野立场就一致了嘛，很快就废除了特侦组。但我觉得啦，就是说特侦组在这种情况底下没有很理性充分的讨论之下就把它废除，当时设立特侦组利益非常好，因为在陈水扁执政的时候，主要为什么设立特侦组，因为认为吴院院长或是各部会的部长以上的官员或者是立法委员，在基层的检察官要办他们的话会有很多的压力。你要知道我们的制度，我们的制度是行政院底下有法务部长，那法务部长掌控了所有地检署的检察长的人事权，他可以任命哪一个人当检察长，也可以随时把哪一个检察长给换掉。如果这个地检署在侦办法务部长也侦办国会议长的时候，你觉得那个检察长的承受的压力有多大？那何况是检察官，他会不会被干预？那部长的手能不能伸得进去？我保证一定伸进来，
真的。
所以当时才会设定说，那应该要把这个位阶拉高一点，让特侦组隶属在最高检察署底下，由总长来领衔。总长是经由国会同意嘛？有任期的保障，一任四年。因为有任期保障，所以他一上任之后，他对于政治上的干预会非常的少。你不能说完全没有，但至少他不需要在乎任期嘛。那我也没有那么多的包袱了嘛。那基本上他就可以放手的去侦办很多这些权贵部长级以上的高官，
是
这五院院长连总统他都可以办。这个利益非常的好啊。没有什么不好啊。
今天听到这里呢，我觉得马英九的一个不小心，或者是黄世明当时的一念之人，真的是不小心让很多好的东西也随之消失了。
对，就说如果你有一个好的想法，但是因为在错误的时间做出错误的判断的决定，可能影响整个时局啦，那对检察界的司法公信力也是冲击非常大，影响非常深远。所以这是我们从黄世明引爆的这个九月政争所得到的一些启发啦。好人也有可能坏事。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也请持续锁定由静好听与静周刊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侦查不公开》。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